钟林火烧网点，气坏了电光侠火玉贵。他把宝刀一晃，来到钟林面前，娃娃，吃了熊心，咽了豹子胆，你是活腻歪了，看猫家要你的狗命。说着话摆刀就剁。钟林能怕他吗？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。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。再看钟林抖擞精神，晃动五斤龙虎棍，与火玉贵站在一处。他的意思还打算拿火烧人家，但是啊，不好使了。什么原因呢？那电光侠火玉贵经验丰富，方才观战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，你要不碰他这棍，那里边的粉面就出不来，你碰的劲儿越大，这面撒出来的越多，故此王典吃亏了。这玩意儿叫一回生两回熟啊，火玉贵能吃他这亏吗？所以他这个刀尽量躲避大棍，不跟他接触。钟林呢，这招就使不上了，就得凭着真能耐。两个人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，钟林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。就见火玉贵这把宝刀上下翻飞，身形转动，好像狂风闪电一般，要不怎么叫电光侠呢？把钟林弄得手忙脚乱，汗也出来了。钟林心里说话，坏了，我要归位，这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贼真不好对付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石喇子上面有人高诵法号，无量天尊，钟林不必担惊，为师到了。说话间有一人手抓着藤萝跳下来了，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回头一看，这是老师南昆仑司马真。司马道爷这气儿大了。前文书咱讲了，蒋平、展昭、智化、刘世杰、方叔安等人带着礼物请他出头，被南昆仑严辞拒绝呀，人也不愿意得罪人，认为着把他们几位送走了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可是后来呢，司马道也有事儿找钟林，结果一找徒弟没了，前院后院找到了也没踪影，他就知道出事儿了。把小道士叫到眼前一问，小道士吓得扑通跪下了，观主，您别生气，也别着急，我师兄跟着一个大脑袋走了。好，哪个大脑袋？就是官人那个没鼻子那个，他们商量商量一块走的。临走的时候，我师兄还告诉我说，您要问的话，就说他跟着开封府的人上了山了。无量佛！司马道爷气的心说话，蒋平啊，方叔安，你们不对呀、啊。 这不是给我按下绊子吗？表面上没请动我，把我徒弟给拐走了。钟林可是个孩子，那是我好朋友钟雄之子，人家把这独生子委托给我。这要进了山，倘若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交代呀？哎呦，方叔安呐，蒋平，我非跟你们算账不可。但是急又有什么用啊？司马真一琢磨呀，不出头也得出头了。我不为别的，为我徒弟，我把这孩子带回来，好好进行管教，然后再找蒋平算账。老道这一出头，正好中了方叔安的计，牵着他鼻子走，到底把他鼓捣出来了。司马道爷背背宝剑刘彩虹，跨好白布囊，短衣襟小打扮收拾好了，起身够奔叠云峰。因为他呢跟叠云峰离得不远，连山之好，对道路也比较熟悉，没费什么力量，这才找到山上。当然了，到山上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东一头西一头，把道爷找得蒙灯转向，正好走到百尺崖头，发现底下动手呢，拢目光一看，正是钟林。司马道爷这心才放下一半，那孩子没事啊，就能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他不敢耽搁，故此喊了一声，让徒弟有所准备，顺着藤萝他下来了。钟林一看是师傅，赶紧合大棍跑过来，嘘嘘带喘，哎，师傅。道爷把眼一瞪，真想过去揍他俩嘴巴，要质问质问他，你出门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？你翅膀硬了，哎？但是又一想，这不是地方，有话回庙说去，这是战场，所以道爷把火往下压了一压，狠狠地瞪了钟林一眼，还不给我退在一旁。是钟林知道老师有气儿，心说爱打爱骂您随便，反正我也把半只风用火给烧了，你要知道您那气儿更得大。钟林退到一旁，咱且不说，单说电光侠火云贵一看认识，火云宫的观主南昆仑司马真呢，久打交道了。电光侠单手托刀，微含一阵冷笑，司马道爷您来得太好，够意思，够朋友，把你徒弟打发出来了，跟我们叠云峰为仇作对，您可太对得起朋友了。道爷知道人家挑理了，赶紧解释呗。电光侠，不要误会，这钟林呢，毕竟是个孩子，他不懂事，背着我不知道，这才来到贵山，多有冒犯，请二寨主千万担待。请问大寨主现在何处？贫道有话对他说。还找大寨主？告诉你吧，被钟林那棍子给打了，里头冒出一股烟来，把我们大寨主都烧坏了。好，司马道爷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他知道这后果不可收拾了。那半只龙王点能完吗？你怎么解释也不行啊。道爷暗自恨钟林呐、 你这小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你要把山上的人得罪了，咱们还在火云宫待不待？就得夹着包滚蛋呢。哎呦，这个畜生！但是怎么恨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道爷只好给人家解释呗，但是怎么说也说不通。火玉贵就说，司马道爷甭变戏法了，你看你们师徒多好，一个唱黑脸的，一个来白脸的，一个动硬的，一个动软的，我们山上是好欺负的吗？你来了咱就分上下论高低，有能耐把丁云峰给平了，没能耐我平了你的火云宫。今天不分个鱼死网破，咱是绝不罢休。说着话摆刀就剁。司马道爷一看，既然到了这一步上了，讲理是不行了，万般无奈，探臂膀，嘡当一声拽出宝剑刘彩虹，山根之下就打一道电闪寒光啊！这把宝剑这个快，无量天尊电光侠贫道念有连山之好，不愿意得罪你们弟兄，故此好言相劝，耐心的解释，但是忠言逆耳，你听不进去啊。要这么说，你认为我南昆仑是好欺负的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最失恭敬，我可不怕横的。你要觉着你们山上势力大人多，非要压我一头，贫道我可不受。不是非要分上下论高低吗？来来来，贫道就奉陪你走上三百合。说着话白宝剑跟火玉贵站在一处，钟林呢在旁边暗笑，心说话老师你不是脾气好吗？你老埋怨我是个孬包将，老说我不沉稳，你倒沉稳点儿。结果也不行，忍不住了吧，跟贼能讲出道理去吗？钟林呢心里挺高兴，就希望打得越热闹才越好呢。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功夫不差上下，三十个回合没分输赢，紫面金刚贾徐良王顺在旁边一看，我得助二寨主一臂之力呀，我们别光在旁边看热闹。这小子在怀里就拽出一只镖来，转来转去找好了布眼，一抖手就是一镖，耳轮中就听见咔嚓的一下，怎么的了？把道爷的柳木道观给打掉了。要不是南昆仑经验丰富啊，脑袋上肯定得钻个眼儿。道爷吓得魂不附体，往前一低头，道观掉，头发也散落下来了。与此同时，三世陈团陈东波还扔出一只金漆子，正打到老道的肩头上，这下可够重的，啪！把司马道爷打的身子一摘位，横着出去五六步，就觉着半身发麻，无良果。道爷一看这个仗没法打了，人家人多势众啊，而且都不是好惹的，耽误的时间长了，我们这几个人谁也活不了。因此他单手提剑转回身躯，钟林呐，快走，为师掩护。司马道爷泼了这条命，在后头断后，爱虎、龙天彪、钟林一看不好，怎么办呢？顺藤萝往上爬吧，到了现在都拼了命了， 一个比一个快，时间不大，他们爬上崖头。最后司马真也上来了，穷贼不答应，在后头紧撵。司马道爷告诉钟林，快放火。这钟林拿大棍子对准这山头就磕得开了，棒当棒当棒当棒当棒当，这一磕的这面全撒下来了，见方就着，噗，浓烟烈火呀，谁不怕烧啊？穷贼一看不好，纷纷四散奔逃，以这条大棍为掩护，老少几个人这才平安脱险。回到火云宫，道爷把钟林狠狠的责备了一顿，非要拿家法揍他不可。方叔安觉有点抹不开，扑通给道爷跪下了。我老剑客，这么办得了，您那不是教训徒弟，您这是教训我们呢。可这个事儿呢，也不怪您生气，这事儿都在我身上引起来。我觉着呢，我跟钟林不外，跟他爹又有交情，故此呢，领孩子到山里头闯荡闯荡，哪知道您老人家挑了理了。您要怪就怪我，杀也杀得，打也打得，您随便得了。爱虎龙天彪也跪下了。爱虎也说，县长啊，您别怪我兄弟，我兄弟为谁？为了打接应去救我，如今我才得救，我感恩戴德呀。如果您生气的话，那您就打我，随便。龙天彪也说，把道爷弄得没办法了，用双手相搀，几位你们别挑理，这个事儿实在是气人啊！看来火云宫我待不了了。方叔安心里暗笑，你倒想在这儿待着，你要坐稳当就不能帮我们的忙了，逼着你就得跟我们在一起跟山上干。果不出方叔安所料，司马道爷思前想后，最后把小徒弟叫来，把东西全封闭，庙门锁好，师徒一人七个起身赶奔葵花岗，就得到公馆斩毙。这公馆呢，就是那个店房，因为官人把这地方包了，就得叫公馆。老少英雄凑在一起，爱虎这一回来可把大伙乐坏了。哎呦，爱虎回来了，哎呀，爱虎回来了。高兴是高兴，也有难过的事儿。红文女剑客受了伤了，现在得好好讲呀。司马道爷也受了伤了，虽然不重，一半会儿也不能上战场。大伙深表同情，腾出个院来让这些人居住，派专人在这扶持。安下他们咱们不说，单表山上的贼半世峰王典王金龙，自从被火烧了之后，浑身上下全是大炮，这个痛苦劲儿就甭提了。幸亏治得及时，服了药上的药包扎好了，王典这才转危为安，把他恨的一个劲儿咬牙，另外还难过女儿死了，命人准备棺椁成殓尸体。王典还哭了一半，哭完了这精神呢就似乎有点不正常了，就在分赃大厅一坐，连撞脑袋再拍桌子，嘿，丫头，你死的真惨呐！我只说把这些仇人抓住，扒了皮，点了天灯，千刀万剐，给孩子你报仇。没想到又叫他们跑了。孩子，该着你这仇报不了啊， 可惜我们叠云峰轻松狼牙剑，楼兵上万，能打的英雄上千，连这几个人都抓不住，这怎么弄的？难道你说我叠云峰请来的都是饭桶不成啊？吃饭的时候都挺卖力气，打仗的时候都往后退，都是什么东西呀？来人，告诉厨房的，今天晚上大排宴宴，让他们吃，让他们随便喝。让他这一折腾，屋里的人全傻了。是到山上帮忙的也好，倒是避难的也好，这脸上都不自然，一阵红，一阵黄，一阵白，还变一阵青。咱别人不说，单说飞剑仙朱亮、三世陈团陈东波，他们俩纯粹是上这避难的，因为阎王寨破了，无处投奔，才到了叠云峰。再说那贾旭良、紫面金刚王顺，也是跑这避难的，类似他们这组人也不下一百来号啊。一听王典说这话太难听了，合着我们都是饭桶，我们就得吃口饭，你这不是羞臊人吗？一会儿酒宴摆好了还叫我们吃啊，比吃毒药都难呢。哎呀，看来寄人篱下不是好滋味。可几个人翻过来又一想，也不怪王典发脾气，这事要摊在谁身上也受不了啊。就那么一个姑娘死了，他能不伤心？难免精神有点错乱。再者一说，山上这么多人，就瞪眼看着爱虎他们跑了，抓不住。确实王典也不痛快，人家挑理挑的也不是不对。这帮小子来回这么一想啊，也就不生气了。飞剑仙朱亮迈步过来，大寨主，老朽有几句话要讲，不知大寨主肯听否？王典一看是朱亮，这才把火往下压下，擦擦眼泪，老剑客，方才我说话你可别挑啊，我心绪烦乱。哎呀，大寨主，咱们谁跟谁，我能挑这个吗？您说的完全对，我要说什么呢，不是我们胆小，说开封府的人随便进山，我们就不敢碰他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因为呢，您要召开人头大会，山规挺严，我们不便随便行动，怕给山上找麻烦。要不然的话呀，我们早找到葵花岗去了，砸了他的店房，把徐良的棺材给他劈了，见一个我们杀一个。现在我就跟您商量这个事儿，您看开封府的人多猖狂，救爱虎也好，为徐良的人头也好，他们不择任何手段随便出入，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去？老朽不才，我在您面前讨指令，我要赶奔葵花岗，堵着他的门口去打去，非把跑的这几个人给抓回来，哪怕是一个献到大寨主面前，让您出气，给姑娘报仇，不知大寨主意下如何？啊，老剑客，此话当真？哎呀，我朱亮这把年纪了，能随便放空炮吗？您打听打听，想当年在阎王寨，为了救我徒弟金镖侠林玉，我单身闹过大同府。何况是小小的一个镇店呢？老剑客，如是者我是非常高兴，您可以去，遵命。 这诸葛亮啊，有点挂道尽。他呀，也是跟王典较劲儿。你不是说我们是饭桶吗？在这吃闲饭吗？我露两手叫你看看。故此转身往外就要走，三是陈抟、陈东波过来了。弥陀佛，老剑客，等一等，您一个人呢，人单势孤，贫僧奉陪。大寨主，让我也跟着去吧。哎呀，陈老罗汉要跟着，我当然更是欢迎了。可以。他刚要走，紫面金刚王顺过来了。大寨主，我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跟着去一趟怎么样？更好了。要那么说，你们三位要去了，肯定是马到成功。借大寨主的吉言，旁边又蹦起一位，大寨主，既然他们三位去，在下不才，也跟着帮帮忙。王典一看说话的是谁，正是白莲花燕峰。王典点头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就是你们四位了，余者守山，谁也别动了。再看这四个人奉命之后，先到巡捕寨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更换衣服，起身赶奔葵花岗。这四个家伙好比凶神恶煞一般的，他们真要到了葵花岗啊，真够开封府的呛啊。那诸葛亮是什么人物？你别看没守住阎王寨，不等于他没能耐。哪一个把诸葛亮打个跟头？哪一个能是诸葛亮的对手？恐怕除了王元之外还没有第二个。再说这陈东波，一块金棋盘，32颗金棋子，还没遇上过对手。这贾徐良、紫面金刚王顺，一口刀，浑身都是暗器，又贼又有能耐。白莲花燕峰比谁都坏，他再给出点鬼点子，狼狈为奸，所以这四个人就好比凶神恶煞一般。他们下山往葵花岗走着，一边走一边商议。商议什么呢？掐手指头计算开封府的人。现在蒋平展昭智化，小七杰小武艺，至多能来个欧阳春呐、云中鹤、魏真呐等等的，这都不在话下。诸葛亮盘算一下，就这些人加在一块儿，也架不住我这条五斤的拐杖。只要那个王元不来，我就不怕。陈东波也是这么想的，就凭我这块金棋盘，我还没服过谁。到那块儿，这一顿猛拍呀，哪怕抓俩回来，在王寨主面前也好有个交代，看看姓陈的也不是白吃饭。说话之间，就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了。按钟表讲，上午9点左右，他们就进了葵花岗。因为就四个人，葵花岗外头又没哨兵，并无人拦挡，他们很顺利的找到公馆，跟老百姓一打听，开封府的人住这儿吗？对，就住的这座店房。诸葛亮苍啷一声把拐杖就拽出来了，弟兄们，看见没？仇人就在眼前，给我往里冲！